顺服之道第二讲，权柄的特点。我们要从三处的经文来看这段真理。约翰福音第19:10-11，比拉多对耶稣说：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说：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哥林多后书10:8，主赐给我们权柄，是要造就你们，并不是要败坏你们。以弗所书第5:22-23，这里说到夫妻的关系。下面就请听权柄的特点。
亲爱的朋友，天人之间这个节目，近来我们都思想到同在这个问题，就是神和人同在。要想享受神人同在，在人这边呢，就要努力讨主的喜悦。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父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。人常常讨主喜悦呢，人就能够常常享受天父的同在，这是个最高的祝福。而如何讨主的喜悦呢？信靠顺服都是讨主喜悦的方法。我相信有一点点跟随主的经历的人，都能用他的生活和工作来印证这个真理是实在是对的。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呢，就想到顺服的对象是什么呢？就是权柄。所以在上一次节目中，我们就强调这个顺服权柄的重要。这个权柄的问题啊，我们今天还可以加以思想。因为权柄有几个特点我们必须要知道。第一，权柄是出于神，没有一个权柄是出于人的。因为那个权柄啊，之所以能够存在，它必须是出于神，是神的安排，神的定规。如果不是神的安排定规啊，这个权柄啊，昙花一现呢，就过去了，不可能长远存在。所以我们顺服权柄的时候，就等于说顺服神了。你记得主耶稣基督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问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19里面，那个比拉多说：你知道不知道，我有权柄释放你，我也有权柄把你送上十字架。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没有权柄办我。连主耶稣基督他都印证说权柄出于神，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没有权柄办我。可见比拉多所以能够办耶稣，也是天父的许可。所以救恩的奇妙就在这里，连犹大卖主的事情也是神所许可。神如果不许可呢，这件事也不会成就。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也显明人性的诡诈，犹大的出卖主，比拉多的定主的死罪。比拉多虽然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，可是他却三次宣布说：我查不出他有罪来，我查不出他有罪来，我查不出他有罪来。讲了三次，但最后呢，还是把主耶稣就是这么冤枉冤冤枉的，非常冤枉的把他判死刑，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。感谢主，我们看见这是权柄的奇妙。我今天再来思想，权柄第一是出于神，第二呢，权柄的目的是为什么？是不是造就人？是不是造就人？在哥林多后书第10:8里面有这样的话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感动保罗写下这样的话，哥林多后书第10:8，主赐给我们权柄，是要造就你们，并不是要败坏你们。权柄第一个要点就是出于神，第二个要点是造就人，是为了造就人的。 没有一个权柄是来败坏人，也不是来辖制人的。彼得告诉说，做长老的人要晓得，你要做群羊的榜样，而不是辖制群羊。所以权柄啊，被什么人所得着呢？就看什么人会不会造就人。能够造就人的，他自然就享受权柄。在教会中间，什么人能造就人呢？站在讲台上，能够忠忠心心的把神的话传得全备，把真道释放出来，就是把福音的真理清清楚楚的告诉人，宣示出来，让人听见这些福音的真理，这些生命之道，能够悔改信耶稣。已经信耶稣的人能够得着一个真正爱主的心，渴慕真道，在神的道上得到造就。能够这样做的人，他自然就享受权柄，因为权柄是为了造就人，而不是为了败坏人。如果你站在讲台上所传讲的是假道，是一种违背真理的道理，是异端，是邪说，是出于人自己的话，而不是圣经的真理，这样的人他不能够造就人，他也不能够享受权柄。所以权柄是为了造就人，而不是为败坏人。什么人能够享受权柄呢？造就人的人，而不是败坏人的人。那么你我只要能够站住这样的地位，守住这样的本分，我们就能在神的恩典中，靠神的安排，有的人就做了造就人的，享受权柄的人，有的人就接受造就，做了一个顺服权柄的人。无论是在那边执掌权柄的，或者是顺服权柄的，这一切都在乎神，所以都没有可夸口的。那个执掌权柄的人要战战兢兢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从神手里接受这个工作、这个责任、这个义务，而不是权利。一个执掌权柄人不是在那享权利，乃是在那边尽义务，把他所领受的造就人，使别人得到帮助。而那些顺服权柄的人，他是透过人看见神，虽然他从人的口里面听见神的话，他晓得这不是人说的，这乃是圣灵用着他的出口，每一个做出口的人，做神出口的人，听见神自己的声音。所以无论是掌权的人还是服权的人，都是出于恩典，都是出于神的安排，都没有可夸口的。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明白了这个顺服，我们说顺服的权柄，这个权柄的实际啊，就有所了解。那么还有，这个权柄不仅是出乎神造就人，第三呢，这个权柄还有一个来源呢，就从爱心里面得到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，24节、25节里面就讲到，那里面是保罗用着这个夫妻的关系、婚姻的关系来描写权柄的奇妙。他说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丈夫跟妻子之间呢，彼此之间都有权利和义务。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这是真理的平衡，双方面都有权利，都有义务。丈夫只要尽爱心来爱妻子，这是他的义务，他就能选，就能够享受，从他妻子享受那个顺服。而妻子尽他义务去顺服丈夫，他就能够从丈夫身上享受那份爱。因此这是彼此之间呢，双方啊都有权利义务。那么这样就是丈夫妻子之间的正常的关系就从这里显明出来。而我们一个懂得顺服权柄的人和懂得执掌权柄，就从这个夫妻的关系上呢有所学习。你要想这掌权吗？可以，你只要有爱心，你多多摆出爱心，爱人，爱一切需要爱的人，爱一切不可爱的人，爱所有的人，你就能从这些人身上享受权柄。谁的爱心大，谁享受权柄就大。在教会中间呢，我常常在那边可以说冷眼旁观了，看一看有什么人真的能享受权柄呢？不一定是长老执事们，不一定是牧师传道们，乃是那个爱心最大的人， 就自然而然享受了权柄。往往是年长的老弟兄老姊妹们用爱心来接待，来带领，来帮助许许多多幼小的肢体，那些软弱的小弟兄小姊妹们就天然的，就是很自然的就会顺服这些老弟兄老姊妹们。因为什么？他们身上有爱，哪里爱多哪里权柄就大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亮光给我们看见，说丈夫呢爱你们的妻子，做妻子就顺服他丈夫，丈夫爱妻子多少就享受妻子的顺服多少。所以在教会中间也是这样，你的爱心拿出多少来，你就能够享受多少权柄，并不是你的名义、你的头衔、你的地位让你享权柄，但是看你是不是会造就人，是不是有爱心，这些都是权柄的特点。所以我们归纳起来，我们讲权柄有三个特点：第一，出于神；第二，是造就人；第三，是得于爱，从爱里得到。但愿神也借着这个信息帮助我们众人呢，实实在在认识权柄，做一个真正讨主喜悦的人。
神啊，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神啊，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被你的心我愿除掉，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。被你的心我愿除掉，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。Yeah.